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31号，星期二，农历腊月初一，北京晴，5度到0下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新年戏曲晚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发表2025年新年贺词。
习近平就吉米·卡特逝世向美国总统致唁电。
中国之声年终特别策划领航2024。
我国首次公开发布中国空间站科学研究与应用进展报告，未来将陆续开展超千项研究。
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全线贯通。
中国之声大型记录报道民生样本年度记录，走进青海化隆，请听高原上的蝴蝶兰。
俄乌双方再次交换被俘人员。
以下是详细内容。
2025年新年戏曲晚会昨晚在国家大剧院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首都各界群众一起观看演出，喜迎新年的到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潘毅报道。
夜色中的国家大剧院华灯璀璨，剧场内气氛热烈。19时45分许，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晚会现场，同前来观看演出的戏曲界艺术家代表亲切握手，互致问候，全场响起热烈掌声。弦歌琴韵迎新岁，古调新腔唱华章，欢乐喜庆的器乐演奏，百花满园迎新春，拉开整场晚会的序幕。京剧流派展示以行云流水、争奇斗艳的连唱，体现了京剧艺术的枝繁叶茂。
放龙头，
京剧秦香莲。昆曲西厢记。评剧刘巧儿，
我和众儿不认识。
树上的鸟，
黄梅戏《天仙配》等选段各具韵味，带领观众从经典故事中感受优秀传统艺术的底蕴魅力。
太小爷，他态度不卑，有目
京剧沙家浜智斗和杨门女将选段生动彰显了英雄人物的家国情怀。
下弦正是一路行来听风不知白月上东山。
京剧闽芳蕾再无别离。山花烂漫民族地区戏曲选段以古老剧种演绎现代题材，表现出鲜活的时代气息和多彩的民族风情。京昆少儿表演一招一式有板有眼，展现了戏曲艺术传承后继有人的喜人景象。 扬澎湃的戏歌《春秋》的回响，将晚会气氛推向最高潮，唱出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努力推动新时代文艺事业繁荣发展，投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使命追求。艺术家们的精湛表演赢得全场阵阵喝彩和热烈掌声。整场晚会不同剧种异彩纷呈，经典剧目与新创佳作各具特色，展示了中华戏曲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唱响童心逐梦的奋进凯歌。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观看演出。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晚7点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互联网发表2025年新年贺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4K 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及人民网、新华网、央视新闻客户端等中央主要新闻媒体所属网站新媒体平台将准时播出。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逝世向美国总统拜登致唁电。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个人的名义对卡特前总统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向其家人表示诚挚慰问。习近平表示，吉米·卡特前总统是中美建交的推动者和决策者，长期以来为促进中美关系发展和两国友好交流合作做出重要贡献，我对他的去世深感痛惜。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着眼两国人民根本利益，顺应国际社会普遍期待，推动中美关系沿着健康、稳定、可持续的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即将过去的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一年来，面对国内外形势带来的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沉着应变，综合施策，顺利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请听中国之声年终特别策划领航2024，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潘毅。
2024年7月，党的20届三中全会在北京胜利举行，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吹响了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的时代号角。今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我们庆祝共和国华诞的最好行动，就是把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全国10多个省份，如何让全体人民在共同奋斗中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始终是总书记心中牵挂的大事。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民主村社区考察时强调，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中国共产党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从乡村到社区，从企业到学校，习近平总书记察民情、问冷暖、看发展、解难题。在青海省果洛西宁民族中学，
他嘱咐食堂工作人员一定要确保学生饮食安全，营养可口，
一定要注意这个卫生，让孩子们吃得营养健康。
在安徽合肥滨湖科学城，总书记勉励科研工作者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
人生能有几次搏啊，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你们的聪明才智。
一次次的美好祝愿，凝结着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群众安危冷暖的惦念。
祝你们家庭幸福，身体健康，事业啊更上层楼。
在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澳门，擘画澳门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实现更好发展的宏伟蓝图，让掌上明珠更加璀璨夺目。
我坚信，有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澳门特别行政区一定能够再接再厉，奋发有为，实现新飞跃，创造新辉煌。
2024年的世界，国际局势变乱交织，面对乱云飞渡，中国外交从容自信，书写恢宏新篇章。一年来，习近平主席出席三大主场外交，开展四次重要出访，参加一系列多边峰会，同各国领导人及政要深入战略沟通，引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在会见来华出席一加十对话会的主要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时，他强调，
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各国不是乘坐190多个大小不一的船，而是乘坐一条命运共同体的大船，应该相互使对方的发展为机遇而非挑战，相互把对方看作伙伴而非对手，让同求共济、团结协作、互利共赢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如今强国建设已经展开壮美画卷，并呈现出无比光明的前景，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戮力同心，开拓进取，继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我们坚信，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必将为人类和平和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台消息，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出版座谈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遵循，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纲要出版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辅助读物。与会代表表示，要以纲要出版为契机，加强学习宣传，深化研究阐释，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推动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各项举措落实到位，为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首次公开发布《中国空间站科学研究与应用进展报告》，对两年来中国空间站科学研究与应用进展进行了系统性总结，后续将根据实施进展情况按年度例行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报告显示，在中国空间站开展的首批空间科学应用实验与技术试验项目进展顺利，成果丰硕，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和创新性。 目前，我国共规划了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空间新技术与应用四大研究领域32个研究主题。截至今年12月1号，已在轨实施181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上行近2吨科学物资，下行实验样品近100种，获取科学数据超过300 TB， 取得了国际上首次获得空间发育的水稻和再生稻新的种质资源，国际上首次实现空间人胚胎干细胞分化为造血干前体细胞，国际上首次实现空间微重力条件之下的冷原子干涉陀螺，国际上首个建立高通量在轨微生物防控试验平台，国际上空间水生态系统在轨运行最长时间等多项开创性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张伟介绍，
通过这些研究希望能够为人在太空长期生存面临的这些问题提供一些解决办法，同时我们在太空研发的这些重要材料希望能够用在地面，能够为我们生产生活提供一些新的工艺、新的手段和新的技术。
各领域科学团队累计发表500多篇高水平 SCI 论文，获得了150多项专利，部分成果已经实现转移转化和推广应用，显著推动了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快速发展。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郭佩说，
这些实验项目在轨获得了大量的数据，我们也会把相应的实验模块下行到地面，在实验室中呢进一步分析，为未来的这个实验技术发展提供一些依据。
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将在今后10到15年的运营中陆续开展1000余项研究项目，积极开展科学普及和国际合作，广泛凝聚国内外高水平科学团队，促进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发展。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李莹辉，
一个呢是空间环境，一个呢是人因工程，另外呢就是空间脑科学，我们瞄准前沿，瞄准任务应用进行了布局。
经过4年多的建设，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新疆乌玉高速公路的咽喉工程天山胜利隧道昨天全线贯通，隧道单洞长约 22.13 公里，通车后穿越阻隔新疆南北的天山峻岭仅需20多分钟。总台记者孔颖、卜鹏报道。
随着隧道最后一次爆破成功，连通新疆南北的乌鲁木齐至玉里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天山胜利隧道昨天贯通。乌玉项目总工程师苗宝栋介绍，隧道建设过程中不仅要克服高寒低氧的施工环境，还要攻克复杂的地质条件。
隧道洞内最大埋深1112米，最深的竖井超过700米，隧道地质条件复杂，可以说是整个隧道就是一个地质博物馆，它穿越16条断层破裂带。
天山险峻，地质复杂，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创新采用3洞加4竖井的方案，施工效率提升了25%。
如果采取2端对打的方式，贯通时间需要10几年。我们创作性的提出，在2个主洞中间设置服务隧道的3洞方案，利用中间服务隧道 TBM 快速掘进，为主洞开辟多个公路面，实现长隧短打，缩短工期。
预计2025年乌玉高速公路全线建成通车后，乌鲁木齐市到南疆库尔勒市的驾车时长将从7小时左右缩短到3个多小时。
中国之声大型纪录报道《民生样本》年度纪录，听新时代的百姓故事。
今天播出高原上的蝴蝶兰。采制总台记者白杰哥、柳成。
12月底，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群科新区黄河边的大棚里有蝴蝶兰开放，批发到周边的西宁、海东等城市，还有的正在孕育花蕾。
早几天就卖了2000多棵了。
已经卖了2000多棵
啊、因为现在元旦了嘛，他们都要开始上了、主要还是春节的量大，春节这些基本上都可以了。
作为江苏和青海东西部协作的项目，今年8月建成的温室大棚占地2000平方米。大棚里的5万多株花苗和负责人尚胜祥都来自2000公里外江苏无锡西山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蝴蝶兰基地。从西山区到化隆县挂职副县长的高杰介绍，
这个棚呢是目前是我们青海首个，应该是属于最高标准的吧，就是这个是在我们南方也不落后的四层膜呢。
节气已经过了冬至， 但在大棚里，白天靠高原上强烈的阳光就能达到25摄氏度，晚上用风扇和水循环空调维持在17度左右。满足这样的生长条件，比在江苏无锡的成本还要低。
高温养苗，低温催花，温差大的地方开花株就很好。
44岁的缅阿西亚正在大棚里为花枝塑形。
现在学的怎么样了？组盆会了吗？
会
了，会了，
学着呢，现在。
学着。
他家就在群科镇的农村，应聘来这里打工，每小时能挣12元，在家门口有了种地之外的收入。
来这的话，后边能照顾孩子啊、老人啊，还有赚钱呗。
以前冬天可能这儿是没有鲜花的，
没有
鲜花，
没有。现在我家里面有一盆花，人家过来看一下，哎呀，很漂亮的，他也去买，每个家里面买的，反正这里面来过的人都买。
在化龙，我们给今年通过地质灾害避险搬迁政策住进新居的几个受访家庭带去了盛开的蝴蝶兰作为乔迁和新年贺礼。
叔叔给你撕的花你看买不到。
买得到了，现在这是群科的花。
家人们围着鲜花合影留念。
哎，1、2、3，好。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大公报、大公网共同主办的第14届央视财经香港论坛昨天在香港举行。论坛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为主题，内地与香港政产学研界代表围绕促进香港和粤港澳大湾区在新征程新起点上实现更大发展和繁荣展开讨论。
昨天，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经依法审查，对缅北名家犯罪集团及关联犯罪集团成员民国平、明真真等39名被告人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名家犯罪集团及其关联犯罪集团成员极为众多，高达数千人。其中，犯罪集团首要分子、部分重要成员、造成中国公民死亡的主要责任人员共39人，作为主案由温州市检察院办理。仅查明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就超过10000起。办案检察官介绍，
名家犯罪集团指挥武装力量庇护电诈犯罪集团，实施跨境电信网络诈骗，诈骗的数额高达数10亿元，伙同电诈犯罪集团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造成多名中国公民的死亡，向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贩卖毒品。
温州市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王胜表示，
特别是对其中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犯罪情节特别恶劣、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极大、犯罪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提出依法判处极刑的量刑建议。
名家犯罪集团案是涉外刑事案件，有16名被告人是缅甸联邦共和国公民，部分犯罪行为发生在我国境外。最高检经济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张建忠表示，
依法追溯名家犯罪集团的犯罪行为，符合国内法规定和我国缔结或参加国际条约所确定的国际义务，正是依法行使我国司法主权的重要体现。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工信部昨天印发通知，到2027年 5G 加工业互联网广泛融入实体经济重点行业领域，网络设施、技术产品、融合应用、产业生态、公共服务五方面能力全面提升，建设10000个 5G 工厂，打造不少于20个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试点城市。
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大坝昨天完成填筑封顶，标志着我国面板坝筑坝技术达到300米级世界领先水平。大坝总装机容量75万千瓦，每年发电量可达18.93亿千瓦时，水库库容达11.7亿立方米，蓄水量相当于80个西湖。
全国首家全高帧 LED 影院华夏电影中心昨天在北京落成，影院通过多元化的 LED 银幕应用技术全面提升画质、亮度和色域，以沉浸式体验革新观众的视听享受。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中部地区30号晚响起防空警报，随后以色列国防军宣布，一枚从也门发射的导弹在进入以色列领土前被以军成功拦截。总台记者当天获悉，也门和台达市遭美英战机空袭。
俄罗斯国防部30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当天从乌克兰控制的地区接回了150名俄罗斯军人。作为交换，俄方移交了150名被关押的乌克兰武装部队人员。
韩国国土交通部负责韩国济州航空 7C2216 航班事故的现场负责人、釜山地方航空厅长30号在雾安国际机场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截至当天17点，济州航空 7C2216 航班179名遇难者中，有146人的身份已获得确认。韩国国土交通部当天宣布，将对韩国国内现有的101架波音737-800型客机进行全面特别检查。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回顾即将过去的这一年，发展向前，民生向暖，展望新一年，食宿规划收官，共赴更好明天。
我是中国华南项目现场工作人员陈顺景。2024年，我们团队在云南省迪信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的极高海拔高寒无人区建成了世界海拔最高的光伏发电项目纳古光伏发电项目一期。展望2025年，我们将扎实做好电站的运营管理维护工作，加快澜沧江上游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的开发建设，贡献力量。
我是刘亮亮，来自山东肯定客户局固定管理端，是一名驻守在黄河尾闾的治黄人。今年我们在防林防汛、工程管理、以黄供水、智慧黄河等工作中奔波忙碌，护住了绿色生态，守住了岁岁安澜，过得很充实，走得很坚定。
我叫陈佳，是武夷山的一名竹筏工，作为九曲西上的巾帼红志愿服务宣讲队的一员，今年我带领着队员们不断增强面向不同年龄段多样化需求的游客进行定制式服务的能力，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
我叫梁永庸，是一名退役军人，也是山西省吕梁市李子区信义镇永红村的一名村支书。2024年，我们发展乡村特色旅游，村里的知名度不断提高。2025年，我将和乡亲们一道，让家乡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美丽、生活更精彩。
我是江西省安福县官社乡的一名三支一扶工作者彭冰杰。2024年，我从一名为国育才的教师转为帮扶乡村振兴的基层工作者，积极协助村里推进乡村振兴衔接资金项目。现在16个项目均已全部完工并拨付到位，在新的一年，我将继续努力，为乡村振兴事业继续贡献力量。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刘佳荣，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